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欢迎您参加本次平安证券研究所电话会议，会议内容仅供平安证券客户参考，在任何情况下会议内容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平安证券不对因使用本次电话会议内容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未经平安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刊登、传播和引用本次电话会议内容，否则将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及法律责任，且平安证券将暂停相关人员及机构白名单权限，直至相关不良影响消除。
好，尊敬的各位投资人，各位券商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感谢大家来参加金阳精密2026年半年报的业绩交流的活动。那首先呢，由我来向这个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出席会议的金阳精密的领导。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了金阳精密的董事长杨总、董秘徐总、财务总监王总和投关领导姚总来这个参加这次的活动，来跟大家共同分享啊金阳精密2026年半年报这样一份非常优秀的一个财报的表现哈。我是平安电信的李峰。那这个徐总，您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哦，可以。
哎，那我们就这个第一部分想请徐总来向参会的投资者和友商朋友们来介绍一下金阳精密2026的半年报的一个整体的财务情况，麻烦徐总。
哎，好的。哎，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是金阳精密董秘徐国辉。很感谢各位投资者这么晚还参加我们今晚的这个业绩交流会啊，也非常感谢平安证券主持的这场会议。我就简要介绍一下我们刚发布的这个业绩。上半年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11.77亿，同比增长是60%，然后规模净利润是实现了5349万，同比增长178%，扣非后的规模净利润是5382万，同比增长295%。我简要汇报如下，然后下面我们就直接进入提问环节吧，请各位投资者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提出来，我们进行一个回答，谢谢。
哎，感谢徐总的这个介绍。我们也看到公司的不管是营收还是利润，尤其是利润的表现，其实是非常这个亮眼的哈。那徐总，我可能先这个代表大家跟您请教几个共性的问题吧，可能都是大家共同关注的啊，想请您做一个介绍。就是我们看到2026年上半年财务数据表现非常不错，能不能请您帮大家先分享一下，就是截止到这个630，咱们现在这个产能利用率和在手订单的一个大概的情况，麻烦您。
这个我是金鸟哥哥的董事长杨建林，我先简单给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厂房这个生产的利用率，现在我们推荐保卫85%以上。
明白。
这个六个订单我们现在是比较饱和。由于我们这个现在整个新的产品比较多，方方面面我们在最近的在开模具啊，各方面跟客户在对应，我们这个六个订单下半年比较饱和。
这个情况，是，那这个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个在今年一度的时候，在交流业绩的时候，杨总也重点提到了这个公司后面的几个基地也在加紧建设，以满足后面这个非常旺盛的需求哈。那能否请公司领导再介绍一下现在公司各个基地的一个整体的建设情况？因为我们知道一季度末的时候，可能有些基地还在这个推进中。比如马来基地也好，还是跟易伟合作的基地也好啊，能否请这个公司领导把每个基地的情况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啊，这个我来初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金门工厂就是跟易伟合资企业，我们这个二季度啊，我们这个产能啊已经发挥出来，二季度开始我们已经开始盈利，而且接下来这个订单量比较大，下半年这个整个增速啊。比如上半年啊，增速会比较一个明显的增速，包括这个业绩啊，会要一个明显的这个提升。这是金门工厂，金门工厂主要跟易伟合资， 包括金门工程可能就下来会跟一轨里面做这个大方型储能大动力。我们已经跟一轨里面这个已经总裁啊总监华已经聊过这个事情，我们积极的在筹备，包括设备啊各方面在准备中间，包括这个金门工厂，我们包括这个圆形小动力这个这个安全阀，这个盖帽，现在已经有几条线已经在爬铺，接下来那边产能下半年会整个产能预计基本会连行达到这个85%个这个产能，这个是个金门工厂，主要是依靠一轨，总体在向上找，这个是这个金门工厂。第二个我们这个武汉工厂，武汉晋阳，武汉晋阳现在我们整个这个方形，主要你们也知道，主要跟这个武汉储能在合作在做，这个现在我们已经生产产能已经每天这个314啊，这个大储啊，现在已经达到是每天10万套，接下来他们我们至少下半年可能这个314会达到这个13万到15万套。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包括要其他规格50110啊，还有其他各种规格，我们这个设备现在陆续陆续的到位，包括模具各方面，全部在下半年可能这个产能会继续发挥。我们上半年整个业绩可能是刚刚起步嘛，可能下半年我们这个销管工厂嘛，简单一点，可能会我们会这个盈亏平衡会盈利下半年。关于这个厦门工厂，厦门工厂我们主要是依托这个宁德系，叫做新能源，新能源这个是小动力前脚，这个前脚是它是整个国内是领先第一家做，也是我们晋阳在前脚上是第一家开发。现在这个新能源整个这个小动力啊，这个原型我们统称小动力，就是21700-18650，现在基本是100%我们在供货。那么接下来我们得到信息，他们这个在厦门工厂啊、三企啊，也会增加这个小动力，基本上已经通知我们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厦门工厂，包括我们会上这个大方形，叫做大动力跟大储能，我们主要是跟厦门时代、宁德时代合作。基本上我们最近我们跟宁德时代交流下来，基本上我们厦门工厂主要是针对宁德系，基本上是这个产能全部是给他们种，但是现在可能我们这个产能可能今后会不够，反正这个是今后的事情。所以说下半年我们整个厦门工厂，我们设备预计在下个月九月下旬到九月底会陆续去到位。那为什么我们这个设备到位慢一点呢？主要那边这个高新区啊，这个同安区啊，这个由于这个新的这个供应区嘛，政府这个电力啊、水啊这个速度，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这个厦门工厂下半年会陆续去设备到位投产。那关于这个马来西亚工厂，马来西亚工厂现在我们整个土建建设已经在封顶，预计我们这个12月底设备陆续去投入，到明年这个一季度我们准备试生产爬铺。马来西亚工厂整个国内啊，在马来西亚这个特别小动力啊，小动力这个投这个到东南亚去，到马来西亚有好多这个企业嘛，包括我们主要是跟临门马来西亚嘛，这个公司做，他们主要是这个，他们主要是做这个 GPU，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是这样的，临门他是以前是新能源那边分出去的，因为受这个这个对国内锂电的这个限制，所以他们以 换了一个主体，就是改成宁能，以后来马来西亚那个工厂主要是给宁能这边来做一个供应，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提的那个新能安。除了新能安，除了宁能以外呢，后续我们也会给像亿维锂能，然后海斯达，还有以前在马来西亚考察的一些电子厂商，像这个比克，这个未来不是那个核电东池这些，也会给他们做这样的一个供应。然后宁能那边主要现在的这个产品的终端应用呢，可能就是用在那个数据中心里面那个 DPU 的那个电池里面。
这个马来西亚
啊，杨总您
不好意思，刚才没听清楚。
对，马来西亚公司我们就是整个是这个客户群啊，主要是比较高端嘛，主要是用在这个PPU 上嘛，数据中心。所以说刚才我们这个正在讲了嘛，原来是新能源嘛，现在是宁能嘛，他们主要是供货是供给这个澳美地区啊，整个世界整个这个世界上这个主要头部企业，这个也不便多讲，他们也没有跟我们讲清楚。所以进到这个产能比较大，
明白明白。
主要我们几个基地啊，主要进展四个地方。
是是，明白。确实是，我们也看到这个，终端不管是 BBU 还是像大家关注的比较多的机器人、机器狗、无人机，其实对圆柱电芯的需求是很高的啊。那正好这个，您提到了，也想跟您请教一下。这个我们不知道二季度的咱们整体的结构件出货里面，方形的结构件和圆柱的结构件的占比是多少？因为我们知道2025年的时候，可能方形在整体出货的占比不到40%，那2026年一季度的时候，上次跟你请教，可能已经将近这个50%的水平啊。那我们这个不知道二季度现在这个方形的结构件的整体的出货占比大概是多少呀？
我们这个圆柱啊，圆柱是出货量61%，方形是39%。
那
我们上半年整体的整体营收是11.7亿嘛，其中7.85亿是结构件的收入，结构件当中64%是这个圆柱这一块，39%是方形，然后还有2.33亿的是我们下面那个三板公司内聚导体材料啊，然后其他的就是一些其他业务收入。然后整体来看的话，今年上半年来看，结构件的综合毛利也比上去年来讲提升了不少。今年结构件的综合毛利差不多有到15.25%，比去年同期提升了3.58%。包括我们主业结构件这一块来看，我们今年全年的这个毛利的这个提升也还是会有，还下半年还是会有所综合还是会有所提升整体。
是，这也是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大家看到这个原材料价格就是一直在这个波动，可能还对咱们公司有一定的压制哈。那这个我们看到整体的毛利率是有提升，刚才姚总也提到了结构件毛利率也是在提升，想请各位领导分享一下咱们这个毛利率的提升那大概是一个有哪些主要的驱动因素，然后展望下半年和展望2027年的话，这毛利率咱们公司有没有可以做一些这个更详细的展望啊？谢谢。
接下来可能我们这个产能利用率啊进一步提升，不管于是圆柱啊还是方形会提升。第二个原因呢，我们整个自动化程度啊都在提升，特别是像建门工厂啊、孝感工厂我们都在提升。那么第三个原因呢，我们主要教训配套，包括我们孝感工厂啊，就是教训配套。包括接下来我们厦门工厂啊，跟新能源啊，包括厦门的做出校正配套。那第四个原因呢，我们产品的迭代，原来是我们18650小众比较多，18650比较多，现在都转为2170比较多，2170主要是用在这个BBU 上，这个是前景，这个占比在逐步在提升，所以说对我们整个应该说下半年啊，这个毛利率啊可能会更有一个明显的这个上升。
就是我们刚刚董事长也提到了今年的这个采能用率已经差不多现在有85%这样的情况了，然后相比我们去年来说已经是提升了不少，然后这是一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刚刚提到的金门工厂和孝感工厂，我们金门工厂现在全是采用那个集中落料的这个工艺来进行生产，然后比无锡，我们现在无锡的这个产能的自动化程度是要高很多的，包括这个良品率以及这个原材料的一个利用率情况下，都是会比现在无锡要好很多。包括我们后续像这个厦门工厂及马来西亚那边的工厂，也都会采用这样的工艺来进行建设。然后同时我们那个孝感那边的那个工艺，那个自动化程度也是比无锡这边要好很多的。孝感那边基本上现在我们的用那个机械臂来代替了很多人工，然后减少了一些综合的一个损耗啊。然后包括
这个我来补充一下，我们接下来自动化程度我们就是叫一体线，一体线就是我们从冲压各方面我们全部是工艺机器人在操作，以前都是人工在操作，所以说对我们这个用工成本啊、成品率啊各方面啊会提升。还有个呢，我刚才讲的这个自动化程度呢，我们这次出了一个产品嘛，我们都是按照这个 CCD 啊智能化去检测，所以说我们是不会由人产生这个不良率啊各方面，所以在对我们整个这个功效啊、成本啊方方面面都提升了。
明白，时间宝贵，那这个看看线上各位领导有没有这个需要进一步提问的，麻烦会议助理播放一下提问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各位领导，晚上好，那个杨总、徐总、王总和姚总，各位领导好，我是平安证券的电信研究员张志尧，那我想和各位领导请教一下，就关于我们这个圆柱壳体的这个基本盘，就是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其实今年也业内比较关注像圆那个全基耳互储还有 AIDC 等新的品类和场景驱动的情况下，那想了解一下我们对于这个圆柱电池这个壳体的增长的斜率后续怎么判断，就因为可能在我们年初沟通的时候可能认为这个方形是一个增长比较快的赛道但是再来看的话，就是到年终的话，其实就我们看到这个好像圆柱的占比还是重新去回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比例，就是想请教一下我们对于圆柱和方形这两块的这个增长的就是这个增速的后续的一个判断。
这第一个关于圆柱这个小动力啊，不得每个电池厂啊，现在都是产品啊，以前主要是18650啊这个为主，现在主要是全基耳，包括现在是技术迭代，都是以21270为主，所以说这个结构件而且增长速度比较快。那么据我们跟客户了解下来，很多客户都是在这个一个已经在采购这个生产线。生产线都是21700，包括有个客户原来是18650，现在都是改21700。21700是主要是用在这个高档的这个电动工具啊、数据中心啊、BBU 啊各方面，包括这个我们现在据我们了解，包括这个飞行器啊，都是用这个21700。那包括 AI 的时代啊，包括智能化，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小动力啊，在里面做 park 比较灵活。所以说一般情况都是采用这个21700这个高倍率前进，所以说这个增长对我们金阳讲起来是我们金阳是这个小动力这一块是 在国内龙头企业嘛，我们的客户群各方面都说现有设备已经是资金饱和，而且我们这套订单比较饱满，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整个设备啊各方面在这个在推进，所以说对我们这个大众一块，我们接下来的增长速度，整个增长速度会大于小动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小动力是我们配方数量比较大，但是它的整个一套的价值比较低。那么大动力呢，看上去数量少，它价值高，所以说接下来可能我们这个大动力的大储大动力的增长会高于小动力，但是小动力的这个数量增长，据我们了解下来，可能是按照现在是每年要20%到30%的增长点。那么大动力块我们是接下来我们是这个增长速度比较快。就是关于小动力这大方向，就是基本这个情况。
好的，谢谢领导。那我还想再请教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大圆柱46系目前的，就是上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就比如说像这个正力和新能安这一块的一些这个量产订单，就是是否已经有贡献一些这种增量？
我们上半年我们跟客户在研发在这个样品呢中枢，接下来我们下半年可能我们国内啊也要头部企业我们也在合作嘛，这个有好多这个特别像4950啊4120啊，有好多客户是跟我们这个有一定的保密协议嘛，但是我们这个饲料这个大圆柱嘛，统称大圆柱嘛，接下来我们下半年过去明年有一个大的提升。
好的，谢谢领导解答。那然后对于就这个方形的结构件这块也想再请教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方形结构件环节相对来讲我们是一个就是后入的竞争者，那就是咱们认为就是相较于像科达利和振玉等这种方形的就是先发的这个友商，这里就是我们有哪些方面的这个差异化的竞争力，然后就是后续如果就远期有一个市占率的目标的话，大概是有怎样规划？
其实方形这个大方形，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啊，我们导入啊，我们导入的时间点，我们是跟科大利同步导入，当时比亚迪，但是比亚迪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在做比亚迪的方形啊，主要刀片电池他们自己做嘛，这个冲压的铝壳都是我们90%以上是我们经营在做嘛，那么我们整个客户啊，包括宁德时代啊，包括现在的这个长寿正力啊，包括中汽新能啊，包括现在的德赛啊，包括这个武汉储能，方方面面啊都是我们客户大客户，我们正在包括这个远景都是我们客户，但是现在我们在正在我们在发力，我们跟客户现在都在供货，接下来我们这个几个基地，一个是这个孝感基地，就是武汉工厂，会这个特别下半年明年这个增长点比较大。第二个我们厦门工厂，主要是这个方形啊，会这个明年特别明年会一个明显的提升。我们这两个点主要一个是中部地区大客户，第二个是我们是南方地区嘛。我们两个工厂主要是有了客户，跟客户有了这个大家有了这个基本默契嘛，所以我们投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订单是没问题，所以说我们是土建基本完成了，我们设备已经基本定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是安装调试爬铺起，所以说我们明年可能这个大方形啊大储啊可能有一个明显的增长点，包括马来西亚可能今后对大储也是个方向， 但是我们整个厂房规划里面都有，明年可能你思维要也要一点这个提升。
哎，好，感谢领导解答。哎，我还想请教一下，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一块的业务，就是包括像这个上半年的话，或者说二季度的话，像这个我们在这个国华、智利，还有像银智这些就这个机器人相关领域的布局，就是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也希望能向我们更新一下。
我汇报一下我们的人形机器人的进展。龚领导其实也知道，我们关于这个机器人的布局，目前这三家都还是以这个小股的方式进行参与。然后其中智利反版是公司来做孵化并发起创立的，然后目前持股大概是20%。这块呢主要是做我们国内的首款 AI 端测方案那个六位力传感器吧。就它的这个水平是对标这个国际大厂的，它这个成本相比这国际大厂还有其他国内的厂商，它是具有一个成本低啊，就是标注的比较快，然后比较稳定的一些特点吧。它其实在国内已经有一些比较稳定的客户了，特别是像头部的，像深圳的一些八大冰仓也是在谈这一项合作吧。所以说这一块我们是在积极推进的，然后并且可以跟我们丁洋这个自己的这个精密加工还有客户资源进行一些链接，这是在智力传感这一块的一个业务布局。国华智能这边目前也主要还是偏向于这个财务投资吧。国华据我们了解，它是做的有什么斜波减速器啊、整机整地啊等等关节模组，它的客户就也其实已经很多了，大家可能知道，就像小米啊、京东、海尔都是它的一个客户。但是国华的一些具体的业务，其实我们是没有参与到一些管理的，就偏向于目前还是一个财务投资。对，它预计可能今年的营收应该也会预计会破亿，大概是这样子。另外我们在机器人业务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叫银智的一个公司，它主要是做电子水泵油泵这一块的。它的当然它这块客户主要当前还是这个比亚迪、吉利等等，然后小米啊国家电投也是进行一个入股。目前公司规模体量也不大，也是营收在1.5亿这个上下规模，大概是这样子。但是我近期跟他们了解，跟他们那边的负责人聊，他们说他们在做，但是还是比较前期的阶段，跟另外一个投资方在合作，在研发这个 AI 液冷泵吧。但这一块目前还是没有一些实际的一个收入。好，以上就是简要的一个汇报。
好的，谢谢领导。也还想再请教一下，就是对于我们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一块的，就是整体的一个战略布局，或者说后续的一个定位是什么样的？就是目前的话，可能还是以一个财务投资和自行孵化为主。然后那其实就我们这个做精密结构件的赛道，也有不少企业大家都是去布局了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然后就也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公司一个是对于人形机器人这个业务后续的一个战略定位，然后就是我们还有就是可能自身的一些进入这个领域的优势大概体现在哪些方面吧。
我们的优势是我们做基础结构件嘛，我们这个有优势。但是现在作为这个三家，我们今年作为我们今年我们会持续的更新，会跟他们紧密的合作。
好，谢谢领导。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块这个镍基导体材料相关的业务，然后就是也想请就是领导补充一下这一块我们上半年整体的进展大概是怎么样的，然后包括这个后续可能和我们结构件的领域会有一个这种打包供货的联动，然后后续的这个比如说客户拓展和营收方面的贡献大概是如何的。
我们一级导体材料这一块其实是每年是比较稳定的，近几年都是一个满产的一个状况。去年的出货量差不多是2700多吨，每年的营收差不多也都是4亿左右的，这样4亿多的这样的一个营收。然后今年上半年的营收差不多是2.3亿左右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之前的现在因为是一直处于满产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也在新建一个2000吨的一个产能，新建2000吨的产能，这一部分产能部分工序已经开始在生产了，也陆陆续续的这个新建这2000吨产能也会慢慢的释放出来。然后这边的因为市场整体的市场其实是不大的，这边的市场占有率差不多应该是在排在第二，差不多在20%-3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市占率。然后未来呢，所以这一块的增速呢可能就没有我们结构件这边这样的一个这么大，所以我们预计未来可能每年的增速可能也就差不多20%左右的这样一个增速啊，也就是未来的三年左右可以慢慢的这新增的这种产能可以慢慢的打满，然后差不多原有的产能加上新增的这个产值部分呢，按照目前的这个镍价来看的话，差不多是在9亿的这样的一个产值的情况啊。如果镍价有波动的话，那么这个因为我们那一块的定价模式是以镍的实时价加上相对一个固定的一个加工费，如果镍价波动大的话，其实也会影响，就是会对我们这个产值是有影响的，但是不影响我们那一块业务的盈利能力。
好，感谢领导。然后就是关于咱们这个结构件这一块，想再请教一下具体的就是这个大客户的情况，就是上半年我们结构件这一块几个主要客户的营收占比大概如何，然后有没有一些新增的大客户方面的突破，谢谢。
我们其实大客户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就是跟我们今年的前五大客户其实跟我们今年上半年前五大客户其实跟我们去年是差不多的啊。然后像今年我们同时也有新增的一些其他的客户，刚刚我们董事长也提到了，比如说正利，还有那个德赛这边，然后今年也会今年下半年放量也还挺明显的，我大概也看了一下我们这个七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发货量是像正利跟德赛是超过了，因为是下半年开始起量的嘛，七月份开始起量的，七月份的出货量已经超过了我上半年的全年，所以今年下半年来讲，除了我原有的那些客户以外呢，今年的新增客户的增速也还是蛮不错的。
好的，明白。然后就是那个关于原材料价格这一块儿，也想再请教一下，就是因为这个铝价其实上半年也还是一个这个比较高位运行的状态，然后那我们在这一块儿这个价格联动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然后原材料这块成本的波动我们可以就是多大程度的向下传导。
这个关于铝价这个事情呢，上半年不是铝价这个一直都不稳定嘛，现在我们跟客户都是价格联动，我们是有一个计增价，计增价以后如果在5%以内，上5%或者降5%，就是价格要变动了，如果在上在涨价没有超过5%或者降价没有超过5%，就这个价格稳定。我们现在呢就是整个铝价的变化对我们整个的业绩影响并不大，我们都是联动的。
好的，然后就是我们前面在聊这个毛利率方面的时候，就也讲到我们这个产线端的智能化，然后像之前的沟通中咱们也提到，包括像一些双通道冲压，还有一些智能化检测的一些自动化改造的情况，然后想进一步的请领导去分享一下咱们上半年这个产线智能化的具体的推广进展，还有就是在成本端的影响有没有一个更加量化的一个指标。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金门那个工厂，是金门那个工厂主要是现在目前的产品主要是小圆柱为主嘛，然后那边的产线就是我们用的现在最新的工艺，就是集中落料的一个工艺，然后那边对集中落料的工艺相当于我第一个提升了我产品的一个良品率，第二个呢就是我原材料的利用率有一个大幅的提升，我现在原材料的利用率差不多能提升6到8个点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像方形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刚刚董事长也提了，我们那个一体线，就是从落料以后到冲压，冲压到清洗到挑选，都是全自动化一体线的啊，这边也是差不多呢。有对我们的良品率有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
包括我们这个圆形小动力啊，我们出来个产品，以前是靠人工是去挑选，现在我们全部是CCD 智能化挑选，就是说在这个人工上了，我们现在出现了以后，大约要省掉30%到40%的用工量，这是圆形上，方形上我们是用一体线。一体线从落料开始到清洗到包装，主要是人主要是工艺机器人在传导，以前都是靠人工去搬运，所以说这个一块我们人员可能省掉50%，这个下半年可能我们通过去年下半年研发各方面，上半年现在我们已经取得明显效果，那对这个设备我们技术叠加在改造，我们在加速，
就是未来我们的新工厂会全部采用像我们金门跟孝感那样的生产产线，
包括我们厦门工厂已经在部署了，我们是智能化，包括这个工艺机器人啊，在原来的基础上也会提升，我们主要是跟大客户在合作嘛。
哎，好，谢谢领导。然后就是那个上半年的话也关注到 BTU 的变芯需求也非常好，然后呢我们近期有没有看到像三星这些海外客户有就是订单方面的提升，然后具体的话量上面有多少？
我们目前跟三星那边就是结构件这边是没有什么合作的啊，然后海外客户的话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就是像数据中心这一块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厦门那边的那个做全架，然后他在后续在马来西亚那边的产线是这样的，目前来看马来西亚那边的他们已经开始开工了，然后目前的产品呢是我们无锡这边出口过去的，无锡这边供过去的，也主他们那边的这个结构件也是我们现在我们独家代工，然后未来他们那边产线全部开出来以后呢，我们那个马来西亚产线开出来以后呢，就是以马来西亚那边的工厂给他们做供应，然后据我们了解，他们马来西亚的产品呢就主要是运用到刚刚您说的那个领域里边，
包括我们这个马来西亚跟亿威马来西亚工厂现在他们主要的这个产品我们已经出口过去，接下来我们也会在马来西亚生产，送给亿威里面马来西亚工厂。那现在国内用在 BBU 上的产品，客户比较多吗？特别21700前几年，我们这个供货量比较大，所以说整体这个小动力一块啊，这个提升速度比较快。
哎，好，谢谢领导。然后就是那下面也请会议助理开放提问。
下面有请尾号9445参会者提问，请发言。
哎，周总好，我是那个中信建投电芯组的薛璐。哎，周总可以听到吗？杨总。
听到。
哎，对，杨总，我主要想请教两个问题。对，一个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咱们因为市场对明年整个锂电的需求还是分歧很大的嘛。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明年大概从我们包括在手的订单的情况和下游大客户的这个交流情况，咱们觉得明年行业的这个需求大概会落在一个什么区间呀？如果要区分动力跟储能两个板块来看的话。
这个根据我们跟客户交流下来，其实这个小动力一块啊， 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数据中心用在 BBU 啊其他小动力，我们主要是贵人的企业是小动力，小动力就是18650跟 L700 嘛，大动力是做这个风行嘛，就是大储储能跟动力电池嘛。那么小动力块按照我们现在客户他们这个现在在设备投入方方面面，我估计我们现在是基本上是年增长啊，可能是会20%到30%的增长率，这个是最近3到5年是这个是应该是没问题。比如现在 AI 啊，包括人形机器人上，都是一般情况都是用这个L700小动力，它一般情况不会用方形，它主要是模组这个结构比较这个复杂嘛，这个配置比较好配嘛，这个是一个。第二个这个关于大动力块，大动力块主要关键是一个是动力电池一块，作为我们公司动力电池一块做的也比较大，人家装在汽车上比较大。第二个主要是这个储能大储，大储主要这个最近3年肯定是爆发性增长。据我们了解，我们的电池厂啊，他们采线啊基本上是买很好在运营。作为我们现在我们的设备也是基本上是这个基本上是比较往生嘛，比较是蛮快在运营嘛。大动力这一块，大储一块，作为我们的整个增长点，可能是我估计最近3年，最近我也在大客户那边在聊嘛，最近3年可能是一个明显的增长点，可能是增长要每年要符合增长30%到50%左右。那么作为我们晋阳，我们这个大动力啊、大储啊，我们是后期资本嘛，本身我们以前体量比较小嘛，比较小，所以说我们对我们的增长速度是更快，可能这个我们这个大储一块，我们复合增长率可能会在30%到50%嘛，这个比例，特别是我们几个基地啊，投资以后我们发挥出来这个产能，现在有客户在等我们的产能。所以说最近3年到5年应该说对这个大储啊大动力应该是一个对我们讲起来各方面是比较利好。
明白明白，谢谢杨总。对，然后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增速还是会比大家想的都乐观一些那咱们后面的这个包括战略也好咱们会就是从我们自己角度出发，我们的增速肯定是会比行业更快，对吧？按照您刚刚说的这个
对对对对，
明白明白明白，行，我就请教这个，感谢杨总，非常详细，感谢。
谢谢。
下面有请尾号0569参会者提问，请发言。
那各位领导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关于数据中心储能和 BBU 这一块，是否会带动公司整个的壳体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提升？以及这样一个马来的一个产能啊，又是否有机会切入到数据中心的这样一个电信的课题里边呀？
这个关于数据中心，我们是供应结构件，但是据我们了解，我们结构件供给客户他是做高端电池，他们有部分会用在数据中心，有部分可能用在这个其他高端的这个领域。但是这个呢，作为我们讲起来，我们具体说要多少比例，我们也不太清楚，我们也不可能去问客户你用在哪个领域，他们也要这个这个商业秘密啊，跟客户有这个保密协议等等。但是总体这个做这个L170前进的这个电池啊，总体是这个应该说现在是据我们了解，我们跟客户交流下来，对这个是基本上是也是个爆发性增长。特别最近几年主要用在数据中心 GPU 上，所以说我们这个增产的这个速度啊，我们在也在提速，跟着客户在提速，基本内容这样。
明白明白，确实啊，就是数据中心 GPU 这块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包括很多电池公司都去东南亚建厂了。那我不知道现在我们这边就是我看到后续客户的一个需求增加的话， 马来这块的工厂啊，就是能否快速增加产值来保证这样一个供给呢？包括马来的一个扩产周期和国内相比，也就是快还是慢还是差不多呢？
这个马来工厂肯定是你知道了，马来工厂的速度会比较快，他们这个预计的数量明年七月份开始已经给我们了，但是我们有个事情不能公开说嘛，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个投入啊，整个对马来投入，我们整个前期的设备啊各方面我们在加快嘛，可能明年马来那边这个我们新阳这个工厂可能这个比较数量比较大，可能是超出我们当时想象这个爬坡期，所以说我们一个加速。这个现在这个 DDO 数据中心对我们是一个利好，对我们进阳。
明白明白。另外最后想请教一下，就是海外投资的话，一条线来看的话，投资额和国内相比大概分别是什么水平，或者说比国内要贵多少？
其实这个我们马来西亚除了这个基建啊、厂房啊各方面啊，马来西亚投资的成本可能比我们国内高了。那么具体关于这个生产的设备，我们全部是在我们国内采购、国内出口过去。其实你说这个跟国内投资这个设备基本相差不大，而且我们基本上是我们金阳这个我们有这个技术嘛，从模具加工啊，这个整个这个设备啊，我们只要买了一台压力机，整个里面整个是我们金阳完成的，我们金阳实际出口过去，所以说生产设备投资在国内比并不增加多少，增加成本是我们那边的这个这个基建厂房啊、电力设施啊，这个比国内高一点，就是主要是这个一个状况。
好的好的，明白啊，非常清晰啊，感谢啊，我暂时就这些问题。
谢谢。
好，这个、
大家好，
感谢。
有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嘞，这个感谢刚才杨总、徐总和姚总这个很细的分享啊，线上的这个提问也差不多，然后大家问题应该也差不多，尤其是时间也比较晚了。最后的话，就能否请这个杨总啊，机会难得，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关于金阳精密公司杨总未来的一个战略规划的想法，因为我们看到，结构件相关的这些材料，包括镍的这些材料是公司的一个基本盘。那现在，其实大家之前有一段时间非常关注的机器人。公司有布局啊，那这个关于未来金阳精密整体的发展策略，能否请杨总再提纲挈领的帮大家分享一下，包括可能对未来两到三年公司业绩的一个目标展望啊？谢谢杨总。
谢谢。这个作为我们公司，我们整个有30年的历史了嘛，我们一直是做精密结构件嘛。主要我们而且我们是一直是这个锂电池啊电池行业，我们应该在这个行业里面是我们是老兵了，所以说我们整个这个客户群啊我们比较好嘛，我们金阳呢也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动力是我们基本盘，也是国内龙头，这个我们跟着客户这个会逐步提升，预计每年提升30%左右嘛，小动力。第二个，我们这个大动力大厨，我们可能作为我们经营是这个本身销售体量比较小，接下来我们这个一块销售可能会特别的明显的提升。第三个，这个主要锂电池这个结构件，我们经营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经营结构件是整个小动力圆形、方形，包括安全阀，包括里面的节流盘，包括我们逆机带。一直在主要是锂电池上，在结构件上我们尽量是独一无二，是比较全面多做，这是我们的优势。那接下来我们 发展的就是你说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是刚才我们这个徐总啊也介绍了，我们主要是现在三家嘛，一家是我们在孵化它嘛，两家是我们主要财务投资嘛，但这个作为我们是就看好这个行业，我们时速在关注，但是这个可能今后是我们公司发展一个亮点，主要我们暂时我们这个三大这个产业嘛，三大产品嘛，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是按照现在我们的发展势头，可能是我们年复合增长啊，可能在30以上，基本是这个情况。
明白。好嘞，谢谢杨总啊，那这个今天交流也比较充分了，是这个非常感谢杨总、徐总、王总还有姚总的时间啊。我们看到公司的这份这个半年报非常的优秀，我们相信这肯定也只是开始，甚至是开始的开始啊。那公司肯定也是这个就像刚才杨总说的啊，就是这个在继续前进的路上，我们也祝公司越来越好啊。谢谢各位领导。那今天晚上的交流就先到这儿啊，今天晚上电话会就先到这儿，也感谢这个线上的各位领导参会啊，祝各位晚安，再见。
谢谢。再见。
好，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